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嗷！欢迎你，我是张赞，文章的张，赞美的赞，也是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无论呢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一样欢迎哦。已经九月份啦，哎呀，小伙伴在九月份有什么样的计划吗？赞哥呢在九月份有一件大事啊，就是呢我要去跑铁人三项啊，加油加油！因为呢最近实在是太忙碌了，练习呢比较少一点，不过呢我也就放宽心，希望自己就是开心的去参加比赛，然后安全的完赛就好了，之后呢再跟你分享我去跑铁人三项的心得咯。那么小伙伴，在九月份你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吗？现在已经开学了，也许面对新的学校新的学期，你也会有自己的目标，那么赞哥也要为你加油加油咯。那么当然有一个不变的目标，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英文学好嘛。我想无论你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行业或领域，英文啊都是你不可或缺的强力武器哦。
Knowledge is power，
知识就是力量，
创意学习团结一心，
英雄聚集其利断金，
Fear not， 不用害怕，我们就是你的神队友，
创意英文
神队友，
创意英文神队友
Perfect English
Here we go。
嗨，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创意英文神队友，我是 Jonathan 赞赞侠 J-O-N-A-T-H-A-N。
Hello everyone， 我是双语队长 Susan S-U-S-A-N。
大家好，我是翻译机器人 Howard H-O-W-A-R-D。
Yeah， 其实呢每一个小伙伴你愿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真的都要给你按一个赞哦。因为其实很多人啊对于英文就是很害怕，
是
连碰都不敢碰哦。
对啊，
一看到创意英文立刻就是滑掉
了。Runaway bride。
其实英文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接触英文呢？很多人就一碰到那个外国人讲英文的，就立刻就要我听不懂，听不懂，
对，一直就把别人推出去
把人推出去。
对， 我很常看到这样，真的他们就是把旁边的人就这样推出去。
哇，你去
不是把那个外国人推出去，
不是把外国人推出去。
请问要怎么搭车把他们推出去吗？太危险了。
因为我有听我的那个小学同学他们去 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
对，然后那个太太就是太太跟先生其实英文差不多，但因为太太比较乐于讲，然后每一次就是不管外国人来问什么，先生都把太太推出去，然后太太就说你为什么一直推我？
因为他敢讲啊。
对，刚刚 Howard 提到一个很重要，敢这件事情，勇敢去讲，勇敢去听是很重要的。
是，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特别着重在聆听这件事情上面咯。所以我们要请 Howard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打猎式聆听。
要跟大家聊的是说敢讲以外，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敢讲啦，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们接下来就会跑来说，可是我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就是他很敢讲，对，他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胆量，可是他不太知道去听的时候要去专注哪些重点，要去补足什么关键字。
真的脑袋会不会一片空白啊？
有可能。那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active listening 这个概念了。我是把它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啦，叫做打猎式聆听，也有在线上的课程平台可以找得到这样的课程。
搜寻打猎式聆听就可以看到 Howard 很棒的一个课程哦。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名字比较特别，大家会有印象。第二个方面是 active listening 其实不只是用在英文学习的领域，在心理学也有 active listening 这个专门的类别。就是它的意思是心理师用心的专注的倾听大家的想法跟大家的感受。
是，
对，那为了避免误会以为我在教的是那样的 active listening， 所以才取了一个打猎式聆听哦。这样的心态有点像是说我们在听取重点的时候要很主动，不是说等着 今天一个外国人出现了，看他要告诉我什么啊？我在看我听得懂什么？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想法。
其实是要主动出击的。
是，今天我就是要来听重点的。那我需要的资讯，你有没有讲出来？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心里是预期了一个架构。这才是主动式的聆听，
不是 passive listening。
没错，就是要讲这样最大的差别。那我们其实大家平常一定也都会有 active 模式跟 passive 的模式，就是主动跟被动的模式。比如说大家在看电视的时候啊，就比较处在被动的模式
哦，脑袋有点点放空，
对，就是不是那么专注的时候。对，打猎绝对要专注嘛，你看过散漫的猎人吗？
对，是就枪的哎甩甩甩，
就被黑熊抢走了。对，所以其实这跟专注力有很大的关系。那简单来说，打猎式聆听就是在一个框架底下带着高度的专注去吸取或者去摄取需要的资讯咯。对，那如果我们有了这样子的预期的时候，在接收资讯不管是英文或者是任何的外语，其实你都可以做好一个准备来接收。我就是需要这个关键字，比如说我需要听的是时间还是什么条件还是价格还是原因还是动机，我是往那个方向去听的啊，所以是带着一个预期来听。哇哦，那也可以更快的做出反应了。
是是是，
对，这就是打猎式聆听的概要。
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应该在考试的时候，什么英文听力应该都是属于这种active listening， 就是很主动。可是平常我们在跟真的要会话，要跟别人讲这个外语的时候啊，那么长的一串对话，我们反而好像很难专注的。
那很容易会飘走，对不对？就是专注力的维持，要怎么做到？这就是在听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活动，就不是说啊等好久哦，那重点什么时候会放，而是在听每一句话的时候，其实心里像是在跟讲话者对话一样。比如说讲话者可能是讲到了什么时间他要去做什么事情，
是
你心里面就要开始去猜说，诶，那他接下来应该会讲可能做什么事情的细节或内容吧。而不是等听完了我再来分析，
是，
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
我边听的时候，我就好像边把它整理起来，
对，
然后抓到这一个谈话的重点在哪里。
是，听起来很忙碌，可是其实这是我们平常都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中文沟通
这个训练久了，其实我觉得对于事情的反射性的反应是能够提升的耶。
是，对，我自己是深深的受惠，因为坦白讲，我在学口译以前，我真的反应不太快。
真的吗？
我是因为想要学好翻译才发现，哇，反应要更快。那老师就跟我们提到有这样子的 active listening 的概念，我才去意识到，原来我们可以先预测别人可能说什么话。那各位小伙伴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哦。你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你可以试着在心里把对方的话先讲完。
哎呦，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练习。那到后来如果你遇到讲话比较会卡住的朋友，你甚至可以帮他们完成句子。
其实我们平常好像很常做这件事情，
但是 你天生也许反应就快一些。
不是，因为你就是身为老师的时候，你本来就要常常学生丢一个字出来，然后你再丢一句回去说 Is it what you mean， 然后所以你早就习惯接帮别人接下去了。
接话，
对，
那其实你就在做预测了，才有办法及时的接话。
是，
如果是听完才想的话，一定来不及反应。
对对，我觉得大部分的为人师表应该都有这个，就是潜意识的知都有这个训练这样。对，
我自己发现是我学了 active listening 之后，我在别人讲话还没讲完的时候，我可以帮他补完，然后对方就会说，你怎么知道？当时我是在跟一个学法律的朋友聊天。
Oh, okay.
那我就用了一个跟智慧财产有关的词汇，他就说，你怎么知道会这样
How do you know?
这样子用？我就想说可能就是有在往这方面的字去想，因为平常我们不一定会
不会联想到。
对，可是平常有在接触，就是一种被动的接收。
还是你就跟他讲说，我都在家用水晶球看你。
这样他可能会吓坏，
读心术
吗？Too scared, too scared.
我害怕有人在我面前尿裤子。
Oops.
对啊，所以 active listening 练到一个程度，人家以为你会 read people's minds， 没办法读人家的心。对啊，可是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我们预先做好预备的时候。所以这边讲到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预备工作。 我们在接触一段谈话，如果完全没有背景知识跟预测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是是是，
但是如果有先做好功课再来听的时候，其实会很快速的进入状况。
嗯，这个主动 active 不只是当下你要专注的 focus 在对方的身上，其实呢，你在事前也可以先做好预备嘛。
是，
我本来就知道我这一周要跟一个从加拿大来的朋友谈话，那我这一周可以多
看看加拿大的新闻。
对啊，或者我就飞加拿大啊，没有没有，这也太
了飞一趟吗？他就不用来了。
Maybe not now， 因为要 quarantine for 14 days。
是是是，
对啊。哦，刚刚还有提到一个点嘛，就是怎么维持专注力，其实让自己的大脑好像是在对话。就不会那么无聊了。
是是是，
进入一个对话的感觉，你就是听到的时候就心里想说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那就会有一个对话的连结，而不是单纯单方向的被动等待。
嗯，人跟人的沟通本来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嘛。那很感谢 Howard 跟我们分享了 active listening 打猎式聆听这样子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比喻哦，让我们知道主动去聆听是很重要的。不知道 Susan 有没有一些在英文听力上面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 dictating，对 ，dictating 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是指说听写吗？
对，比如说这件事情哦，就是我是教学生的时候发现，一开始我只是想说，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它的效力这么大，因为一开始就是短短的，后来我发现呢，他们因为专注，要为了要专注聆听，一直倒回去聆听，倒回去聆听，然后写出来，然后做了几次以后，我发现就是他们对于就是文法也进步了，然后对于听字啊，不管各种口音。British accent, American accent, Canadian accent，各种口音，竟然都能够很快的，就是都能够听懂要什么，
每家都不怕，
对对，都不怕这样子，因为那是很多是要考证照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可以就是写聆听，写一长篇，可能大概就是8到10分钟，一直听一直写，其实那个文字很长然后对他们来讲，好像就是大概练习大概3到5次以后，就非常上手，而且这个接着到后面呢，就是他们在聆听人家说的时候，因为那个里面会有对话嘛，那他们对于对话也变得擅长了，因为他们就发现这样子一来一往对话是很容易的，而且间接影响到他们连写作文都变得觉得好像更容易。所以为什么说听说读写，就是 if you practice listening， 我觉得对说读写后面都非常有帮助。对，这个是我观察到的，
就是资料库的储存跟输入，
对，你的 data 的那个就是储存在你的小脑袋里面，对，
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聆听啊，我们大概也很难去说出来，
是，
很难去写出来，
是，我们一定要先有 data 进去，对
好的，那记得呢，除了聆听呢，你可能可以看到这些英文的电影啊，或者英文的歌曲，也不要忘记聆听我们创意英文神队友咯。
Oh, you have to
而且要 active listening
一直在想我们等一下要讲什么
、我们等一下要讲什么你应该知道吧，神队友
Assemble next time。
平常的你是一个 active listener 还是一个 passive listener 呢？是积极的聆听，主动的聆听，还是消极的放空的在听呢？我希望呢，无论我们是在学习语言，或者我们在听别人讲话呀，我们都应该要非常专注才是。别人感受到我们的尊重呢，我相信他讲的也会更加起劲，我们听的呢，也会更加的明白。圣经当中也常常提醒我们要留心去听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盼望呢，小伙伴，当上帝在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也是一个 active listener， 你主动的去聆听神的话语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See you tomorrow。